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今天的专访呢，我们是很荣幸的请到了两位妈妈，一位可能大家已经是非常熟悉了，她就是经常在我们这提供她美妙声音的小凤姐。
夏雨您好，我是小凤姐，听众朋友您好。
嗯，还有一位呢，跟小凤姐有莫大的渊源，她自己也是一位妈妈，她叫刘云。刘云跟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云。夏雨你好。
其实小凤姐跟刘云身上都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性质啊，非常伟大而平凡的性质，就是母亲妈妈。小凤姐的孩子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对，我是一个儿子的妈妈，两个孙子的奶奶。
刘云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对，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能不能跟大家，刘云能不能跟大家透露一下，就是您跟小凤姐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刚刚小凤姐哈也透露了，她有两个孙子，她的两个孙子呢就是我的两个儿子。
对，
刘云老占我便宜，老占我便宜，又跟我叫了一个小凤姐，对不对？
对，其实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看到两位妈妈，
所以其实她既然这样说了，我加一句行吗？
您加一句。
我除了有一个，我是一个儿子的妈妈，我还是一个儿媳妇的妈妈。
您跟您儿媳妇之间真的是以这种妈妈和女儿来相称了吗？
我真的觉得至少现在我觉得刘云就像我的女儿一样。所以我很感恩。真的，我觉得我们说中国大陆是独生子女啊，像我以前老遗憾我只有一个儿子。但是我觉得当我跟我的儿媳妇我们用这种爱来去彼此相处相待的时候，真诚相处的时候，真的我就多了一个女儿。所以我现在是儿女双全。
非常和谐的一段话。但是我要可能添加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小凤姐，我们知道，我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吗？就其实您当时是只身一人来抚养您的儿子，把他抚养大的，然后把他交到了刘云的手上，可以这么说吗？
对，应该说对了三分之二，因为部分时间呢他没有完全跟我在一起期间，但是大部分时间是确实是这样的。
当时作为一个单亲妈妈，自己感觉很困难吗？
怎么说呢，肯定是有困难的时候。但是我其实想了想呢，好像我们之间还没有太多的困难，因为我一直跟我儿子呢都关系特别的好。我们一直就是从很小，我觉得我就跟他像朋友一样哈。当然小的时候是教导他，那到后来呢，我们之间的关系呢就像朋友，所以他有什么事情从来不瞒着我，都会跟我说。那现在呢，就是我的儿媳妇跟我儿子他们俩共同来跟我说，所以我就多了一个小贴心小棉袄。
那问问刘云啊，刘云就是小凤姐的儿子，对，也就是你的丈夫。如果他有些什么事情直接跟妈妈说，没有跟你说的话，你会不会介意这样的行为？
这挑拨离间哈，我们之间没有这种情况。
听刘云说，听刘云说。
行，
我觉得我很感恩哈，就是如果真的是我老公遇到任何问题，他第一个想到是他妈妈，我觉得会是有问题的。因为我觉得既然我跟我老公已经二人成为一体，就是已经结婚了，我觉得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角色还有我们的位分都转到合一的一体的关系上面去。但如果我的丈夫还仍然对他妈妈是那种非常的依赖的关系的话，我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非常难受。但是我很感恩的是我老公没有这样子，他转换的特别的快，他有任何的事情会第一时间跟我分享。所以说我觉得在我们家庭当中没有像夏雨刚刚所说的那个问题产生。
所以挑拨离间不成功。
小凤姐当时有觉得，就问一下啊，小凤姐当时自己有那种感觉吗？因为我知道您的儿子跟您非常的亲近，尤其是作为一个单亲妈妈，跟儿子之间没有任何的问题。
没错，
可能当时是有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把儿子送到刘云手上，又像刘云这么说，现在呢，刘云的老公，您的儿子已经有些什么事情先跟刘云说，之后才跟您说。您一开始习惯吗？
其实坦率的讲，刚开始确实不太习惯哈。你知道单亲妈妈 尤其是有一个儿子，
嗯，
我就记得隐隐记得我们当时你们俩结婚的时候，人家都是哎呦妈妈送女儿特别的那种，就
是
舍不得哈。
对，
我就那天其实我之前都没有想到会那样，本来他们结婚我是特高兴的事儿，我最愿意，我还算他们部分的媒人呢哈。
嗯，
因为刘英是我特别看重的儿媳妇这样哈。
嗯，
但是到那天的时候，哎呀，心里还是会有那种撕心裂肺的那种分离感。
撕心裂肺、
啊，真的会，真的。嗯，刘英可以作证，我那天哭得稀里哗啦的，我讲话都讲不下去了。
刘英，小凤姐当时是这样吗？
对，我记得当时她那一天非常的激动，然后，对，我现在某种程度能够理解她的心情，因为我现在也成，也是
妈
妈，也是妈
妈
了，对，身份也有一些转变。我经常会想说，我要就是我儿子
两个儿媳妇
的想，对，那时候的心情是如何？对。会有一些失落感，我真的是能够理解。
如果我能活到那天，到那天要哭的时候，我抱着你一起哭。
嗨，这样的话说出来，
一起抱头痛哭，
就是啊，
对对对，
是，其实会有那样的一个时段哈，所以我觉得呢，一般的就是儿媳妇呢，尤其这种单亲妈妈抚养大的孩子的时候呢，大家要多一份像我媳妇这样能够去多一份的理解，确实很不容易，因为她一直相依为命，所以两个人当时的我们的可能这个我对她那个爱太集中在她身上了，好像突然虽然我愿意把她交在刘云手里，但是多少都会觉得好像她离开我又分离感嘛，其实这种分离对情感上的分离，我相信呢单亲妈妈都有这样的状态，这是第一。另外一个呢，我可能跟我个人的原因也有关系，因为我从小你比方说我曾经好像说过，我4岁的时候被妈妈送到老家去，所以我爷爷奶奶带我长大，这样其实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潜意识里有那种分离恐惧症。所以当时就是我唯一就是赖以生存的，这天天在一起的这个儿子一离开我的时候，那我心里就是非常恐惧的，就是我分开了，这个孩子不属于我了。那个时候因为我观念上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给妈妈给婆婆一个这个转变观念的还有一个适应的时间，他最后会好的。我知道他们俩是一个整体了，那也是在这种不断的调整当中，并不意味着我就失去这儿子了。那当我的心态摆正的时候呢，其实我不但是没有失去这个儿子，我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多了一个女儿。所以我们之间现在关系，我觉得哎呀，如果我儿子真的要单独来跟我说话，说什么不跟刘云说的话，我会拒绝的。
哎呀，我一开始还挺羡慕您
儿子
的，现在我真觉得他这个角色特别难做。当时刘云说到一点，就是说当自己有孩子的时候特别能理解小凤姐现在的心情。那刘云，当你没有孩子的时候，刚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这种感觉你当时是不是觉得有些别扭？
他继续挑拨离间，
没
问题。
会，我觉得人都会有一种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种惯性思维，就是会觉得说哎，站在自己的角度想自己的那方面的问题，而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他现在所经历的东西。我觉得往往像婆媳关系啊、家庭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少了这一份理解还有感同身受造成的。所以我刚开始的那段时间，尤其是我跟我老公刚结婚那段时间，的确会有一些就误会。
没错，
但是
能给大家举个例子吗？比如有什么样的误会在其中跟小凤姐有关系吗？
非得让你说。
就比如说我觉得最现实的就是生活习惯吧。因为我生活的就是家庭背景啊都是比较优越，然后可能就比较大手大脚啊，有时候会浪费一些东西啊。但是因为我老公跟妈就是跟我婆婆就是一直在一起生活，所以他们的生活的习惯然后整个的一种状态都是非常的和谐的。尤其是刚开始是我们三个人住在一个屋檐下，明白吗？
对，
我们不是，对对，我跟老公没有搬出来，当时因为还没有房子，然后什么都没有，刚刚在建立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三个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如果生活习惯不一致的时候，哎，他们两个是在站在同一个战线上的。
对， 对，
我是
这多难受啊。
是真的，
会很难受，
真
的会很难受。但是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份理解，一份包容，知道说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这需要沟通，然后去达成共识，找到一个好的 非常融洽的一种相容点，而不是互相猜疑、互相冤枉、互相就是误解对方。
没错，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要敞开天窗说亮话。
没错，
有很多时候你知道吗，尤其因为我是南方人，我是比较中原地区，我是武汉的，但是他们是北方的，武汉就是比较的含蓄，有任何问题都是会藏着掖着，就觉得说你应该知道，
你应该知道啊，还用我说吗？
对，没错。但是我觉得问题往往都是有这种错误的认为产生的，所以我觉得在一个大家庭里面，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真的是需要坦诚，需要把事儿，就是心里不舒服那些事儿给说出来，
没错，
然后互相的沟通，我觉得一定能够找到一个相融点，能够使这个关系越变越好，越来越好的。
没错，我知道当时的时候呢，如果您跟小凤姐之间是产生一定的，
你怎么知道当时的时候呢？
我猜测的，比如说在当时你跟小凤姐之间是有一定的冲突的话，而且要敞开天窗说亮话，可是一不小心有可能变成争吵。这个时候我想知道，
你怎么知道我们有冲突成争吵？
这个时候你身边的那个人和小凤姐的儿子他所处的一个角色，你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他是处于一种夹心饼干中间的心吗？
你准备好，他可难了。加把气。
你说我老公处于在中间那个角色，
对对，你当时有感受到吗？
有感觉到，因为当时因为我们还没有就适应那种三个人在一起生活那种状态，所以我们不敢敞开天窗说亮话，所以说我们真的适应了大概一两年的时间，才慢慢的对彼此坦诚，有事儿的话就直接，就像我心里不舒服是对就是可能对妈有些误会，我会直接跟妈说，但是刚开始不会的，像夏雨刚刚所说的，老公就是中间的夹心饼干，在中间夹的稀巴烂，
对，
身心灵受损的那种，
稀巴烂，没错。
对，我婆婆有任何的问题会直接跟我老公讲，对我的一些意见，然后我有任何对我婆婆的意见，我会跟我老公讲，然后我老公就是他经常说的话，说你不要跟我讲了，你们都不要跟我讲，你们自己去沟通就好了。
对对对对。还有我得控诉这个儿子一次。
您说，
就是
特别好，
他呢，
节目就需要这个。
他这个夹心饼干呢，其实他受罪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他是一个没肉只有骨头的讲话的那种人。就比如说哈，我明明跟他说了一句话，其实这话可能是一模一样，但是那种态度啊，说的语气啊，完全不一样。让他一转呢，就转成那种哇，我们俩就互相开变味儿了。然后我跟刘云我们俩就猜疑了，他就说：“哦，妈怎么能这么说我呢？”我就说：“哎，刘云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其实我们可能表达的那个意思
不是那个，
但那个态度不一样。哇，你为杨启，我你为这个儿子说话了。
对，我想知道一点啊，就是说，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刘云的老公小凤姐的儿子真的会把小凤姐的话传给刘云吗？也会把刘云的话传给小凤姐吗？他当真有这么做吗？
他刚开始的时候他会去表达，但是后来呢，他就发现他越表达越乱，表达的我没跟你说，就像刘云刚形容那词儿太正确了，稀巴烂，他被夹的简直夹的个粉身碎骨了，所以他跟我，他就跟我也说，你别跟我说，你去直接跟刘云说好了，
对啊，
然后他跟刘云说，你别跟我说，你直接跟我妈说好了，可是我们俩那种情况下又没有办法直接说，因为说实在的，他们俩还磨合呢，那我们婆媳之间肯定更是在那种磨合当中，你知道。
了解了解
啊，性格各方面的这个因素，我们从一个陌生人走到一起，之前做男女朋友的时候都是好，再喜欢，但是你一旦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很多很多生活习惯呀、文化背景啊，太多的东西不融合在那里了哈，所以我们需要调试，那这个中间人其实很重要，所以其实如果让我今天，我就觉得刚开始宁肯不去跟他说，我们哪怕找一个其他的人坐在一起谈，也不要说让这个把这个儿子搁在中间，因为没用，而且起的作用并不一定好啊。
是，听众朋友可能刚刚听到了，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主角的声音其实是亮出来了，就是小凤姐的孙子和刘云的儿子。
对对
对
对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说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果果，
母亲节快乐，
快乐，
爱你。
爱你，
宝贝奶奶爱你啊，
特别温馨。
妈妈爱宝贝，
我特别以我有这样的儿子跟儿媳妇为荣。
嗯，
真的，这是真话啊，我没有半点假话。
我们还是先把问题给刘云。
嗯，
哎，先别让婆婆说话，刘云。对，你刚刚一开始说到了一点，其实就是说孩子出生之后呢，你可以理解婆婆的一些感觉。那么我想问你，就是是不是在儿子出生之后，你的家里面整个也发生了一种改观呢？包括你跟老公跟你跟婆婆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会有哎。首先就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改观就是能够站在母亲，无论是我的母亲还是我婆婆的，就是做母亲这个角色的这个角度来开始想问题，就知道说其实母亲的心是怎么样的，都是为孩子好，就更加的能够理解母亲的心了吧，我觉得。然后尤其是有了两个孩子之后，其实我们全家人的整个的焦点呢，然后重心都慢慢的移在孩子，就是转移到孩子身上，怎么样能够培养孩子的一些好的习惯呢，怎么样去教养这个孩子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跟家里面的每一个成员，像我的老公，我的妈妈，还有我的爸爸以及我的婆婆，都达成了非常好的共识。然后也了解到了他们对孩子的那种教育的一些观念呢，很感恩的是也都是非常的和谐，都是非常的一致的。虽然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些小小的分歧，但是我非常感谢很感恩的是我婆婆始终都是把她自己的角色位分就是守得非常的好，她从来都没有，应该说真的是从来都没有越位，所以说致使我们之间没有像在育儿上面的任何的一些磕磕绊绊的地方，所以真的非常的感恩，她也非常尊重我们。我觉得人哈，交往啊，沟通啊，建立关系真的是要以尊重为基础的，在尊重的基础上，然后才能够有非常好的关系。
小凤姐是怎么觉得的？
我确实觉得哈，其实刚才刘云说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往往其实在关系当中哈，我们原来有讲过，界限不清不讲原则的时候，其实关系就会乱。像我们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跟角色，我觉得这点非常的重要。
您当时是怎么想的，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我觉得我是一个旁人，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呢，尤其是在他们教育孩子这个问题上，我是外人，但是我同时又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因为我们是亲人的关系，这个没有办法扯断的，但同时呢，他们的孩子就是应该他们去教养，而且这是上天给他们两个人生活当中的一个必经之路，所以这是他们应该走的路，所以我不应该去剥夺他们的权利，
没错。
那同时呢，他们俩我觉得对我也非常好，也很尊重我的意见。当他们问起我某件事儿，我们该怎么做的时候，因为毕竟我们做婆婆或者做妈妈的，可能有很多年的这种的育儿的经历或者经验哈。
对对。
尤其像我可能做这方面的事情哈，
嗯，
所以可能更多的经验愿意呈现给他们，但是我一再强调，就是我们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
您能不能跟大家举个例子，就是说，您刚刚说刘云跟您的儿子也非常尊重您，有些事情还会问您，能跟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他们孩子上什么学校的问题，比方说孩子什么时候包括什么时候断奶啊，这些问题，就刘云跟我非常亲哈，他都会问我，那我就会给出我的一些的建议哈，我认为是什么什么样子的，那至于刘云他们两个人才决定是怎么样的，我从来不干涉，虽然有的时候我有我自己的意见哈，我有我的想法嘛，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看见，我们也不一定完全都能够一致，但这时我一定要分清我的角色，决定权是他的，就即便是我们看着以为他这个决定是错误的，
您也不干涉吗？
我不干涉，我只是提建议，我告诉他们可能将会发生什么，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人的一生当中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的。
我问您一下，这一点是大家都能理解的，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但您不会着急吗？眼睁睁看到自己最亲的人，儿子跟儿媳妇跳到前面的火沟里面去。
我觉得我这样尝试的结果呢，其实他们没有像你说的跳火坑，我只看到他们的路越走越宽，越走越光明，越走越好。我们只要去按照这样的一个美好的道德观念也好，或者这个规律去做也好，我看到的结果都是好的，至少在我的家庭里，我看到的是好的。
好。 非常好。嗯，还有一点就是关于您的儿子的这个问题，其实刘英刚刚也说了很多，
加班器的、那个、
对对对，加班器、刘英你觉得呀、就是在儿子，在你自己的儿子出生之后，
这是夏雨最关心的问题，
对对在你自己儿子出生之后呢，老公跟你之间会有分歧吗？在育儿上面？
啊，老公会，我觉得老公就是会有，应该说就是观念，我觉得会，也因为刚刚也说到了，就是我们两个家庭的成长背景非常的不一样，
嗯，
所以看待事物的一些方法还有侧重点啊，都会有一些出入吧，我觉得。
嗯，
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一次都会就是以沟通为我们需要走的第一步，然后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和谐的一个点，然后再进行。就譬如说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哈，就是孩子睡觉的问题。像我觉得孩子睡觉，其实训练孩子睡觉不用太小的训练，因为我觉得刚开始孩子跟母亲是有那种依恋的关系，我觉得长一点没关系，两岁以后三岁以后再训练都可以。但是我老公觉得说一岁就要开始训练，不训练的话将来养成坏习惯怎么办，但是比较在这方面他就觉得比较有原则性，他觉得孩子 ready 了，孩子已经预备好了，你就应该去训练他这样子。但是我是更加的注重在孩子的一些心理建设上面，
对对对，
就是每一次孩子在哭的时候就想要我，在睡觉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就是忍心不了，
沉不住，
然后就是把他
对,
对, 对沉不住气，就想去安慰他关心他。每次我去的时候我老公都会说，我说跟你说多少次，你看现在孩子还没有训练出来自己一个人睡觉，都是因为你的原因真的有时候你的状态不好就会跟他开始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杠上了，
你怎么这么说我呀，
对
对
对,
对、
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其实我觉得在这些方面其实我们这些方面没有所谓的正确或者错误的，我觉得找到家庭都能够适应都能够接受的方式我觉得就可以，因为这并不是一些原则性的问题。所以说最后呢我们就是好好的找了一天晚上，然后坐下来然后聊了一下子关于孩子睡觉的这个问题，然后最后达成了共识，就是说孩子可能可以再过几个月然后再训练，然后可以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不是放孩子在那边哇哇大哭这样子。所以后来就是沟通完了之后，我们很明显我们遇到了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就不会有这样子矛盾产生了哈。像以前哈，每一次就感觉就是一个点哈，就是只要这个我把我们放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就会争吵起来。但是因为沟通，因为理解对方，因为了解对方，因为就是真的是沟通了之后，我们就少了一些误会，就是站在彼此的角度去想问题，然后关系就越来越好了。然后关于孩子的教养问题，其实也慢慢就迎刃而解了。
而且我觉得他们之间真的特别好的一点就是说，他除了沟通，他彼此之间呢不猜疑，他们都知道呢，我们其实包括我们三个人现在这个关系能和谐原因也在这里哈，我们都知道对方希望我们好，我们彼此相爱，那这点作为基础的时候呢，无论我们之间有任何的不同呢都能够迎刃而解。还有我在这里其实刚才我一直想说的一点，还有就关于比方说刚才夏雨提到我们最初的那种相处，你有听到就像刚才刘云讲，就是比方说我们两个人生活一致啊，跟刘云，因为刘云对我们两个来说呢，他可能是从外边进到这个家庭的一个人哈，那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做婆婆的呢，我非常强烈的让大家呢一定要理解一下媳妇这时候的状态，因为她很容易就觉得我很孤单，
自己是局外人
啊，局外人，你们在一起，那很多时候其实婆婆跟那个儿子呢两个人可能就是不是那么细心，就没有注意到这个环节的时候就把，
那是因为一直相处以来都是妈妈跟儿子相处，
你就把它忽略了啊。实际上你这时候如果我们细心一点，比如说我们在谈话的内容上呀，还有我们什么后来其实我们三个人我们有个微信群，所以我们什么东西呢，包括真的后来我们其实也没有明文去规定，但是我们很自觉的就这样做。你比方说我打电话的时候哈，我要跟儿子或者跟怎么，我们都放的那种公放，就是没有密，表示的就是我们三个人是彼此信任的，
态度上要表达，
对，我态度上要表达，我们不去隐瞒任何的东西，我不会说跟儿子咱俩叽叽嗦在底下说这儿，这是其实最忌讳的，因为 你也不能够去否定怀疑这件事儿，因为我不了解嘛，
嗯，
我就会产生猜疑，你们在里到底说什么呢？
没错，对，
你们到底有什么想法？
嗯，
所以我觉得敞开心扉，
嗯，
大家坐在一起，然后做一个有心细心的人，
嗯，
去体验。其实这种细心跟体验，其实我觉得它背后就一个字儿，是爱。
嗯嗯，其实小凤姐跟刘云都已经提到了敞开心扉，作为两个妈妈，大家都敞开心扉的去对待自己的孩子，去对待自己身边的人。但是这个时候我可能又要提出一些不和谐的因素了，其中有一点就是，
没事，我们会把你的不和谐变成和谐。
我们知道小凤姐当时作为妈妈的时候有一个特殊的状态，就是把孩子带到澳洲来，是您一个人，所以您当时有一段时间是作为单亲妈妈。
没错，
刘云是因为身边有老公丈夫两个人一起去抚养现在的孩子。
嗯，
我想知道的就是，刘云目前的这种状态，作为妈妈之后是没有去工作的，全职在家里面是吗？
对，
嗯，
对，
现在是的。
自己有没有一种想法，就是说把自己给孩子给这个家奉献的太多了，自己有一些想做的事情没有去做呢？
我觉得上帝把我们每一个人安排在每个时段的每个角色当中都是有他的原因的。
嗯，
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人需要认清楚我们现在这个阶段的着重点在哪儿。
嗯，
我觉得我本身把这个就是我就是把我这几年的时间我已经计划好了，说大部分的侧重心都是在家庭生活当中，所以我的落差，然后我的不平衡感其实非常的少，就是非常的小这样子。我知道有很多的妈妈母亲因为孩子的原因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哪怕是还有就是甚至是事业，觉得特别的失落，没有价值感。然后我觉得其实我觉得价值感不是说我们做多大的事儿，不是说我们赚多大的多少的钱，然后而体现出来的。我觉得真正的一个人的价值感哈，是在上帝把我们安排在这个角色当中，我们认真的去完成，认真的去做，我觉得就是最大的价值感的一种体现，我觉得。所以在这几年当中我会有一点点失落感，尤其是每一天都是为着那个柴米油盐酱醋茶呀，然后对围着这个转，有时候会觉得失去了重心啊，失去了方向感。但是我觉得人生的这个过程当中起起伏伏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最主要是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遇到一些心理不平衡的时候是怎么样去
解决问题，
对，解决问题怎么样去面对，用什么样的心态然后去面对去解决，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特别好的一个心态。但我想问一下刘云，你的老公其实等于说目前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我可以这么理解吧？是不是他的出现给了你很大的一种信任，就是说我可以放手去管孩子，而我不需要去担心家里面的一些经济因素呢？我可以这么说吗？
其实他对家里面，我觉得男人哈，是一家之主，尤其是他一个人承担着全部家庭的支出，然后等等那些开销的时候，我觉得难免都是会有压力的，我觉得哈。但是他的确是我非常坚强的后盾吧，应该说。我也是他坚强后盾，他也是我坚强后盾。他能够让我就是在家里能够一心一意的，然后来就是好好的抚养孩子，让我不用去工作，然后花更多的时间在孩子的就是这么宝贵的前几年，我非常的感谢也非常的感恩。我觉得但是也的确会有一定的就是经济压力，因为有两个孩子，然后有就是一个这么大的家庭要 run， 所以是会有一些压力。但是我们还是会沟通，还是会达成一种共识。就譬如说，哎，可能这个东西不需要买呀，我可能因为我真的是比较大手大脚的，然后我就会稍微的就是收敛一点点。对对对，但是对，我觉得就是沟通了。还是那句话，我觉得任何一个问题沟通，我觉得都是最好的一个答案。我觉得需要在沟通当中达到共识，沟通当中了解彼此，沟通当中建立信任的关系。
好，特别好。我们现在再把问题抛给小凤姐。小凤姐可能不是跟我们同一个年代的人啊。小凤姐在九十年代的时候来到了澳洲，那个时候是一个人单亲妈妈。
是。
孩子刚刚来的时候好像是十几岁是吗？还没到十几岁。对，那个时候您一个人抚养孩子，您当时会有一定的经济压力吗？
肯定会有哈，特别是我们90年代一说起来，就是那时候来到这儿，
满眼都是泪是吗？
啊，应该说确实有一些的辛酸史哈，不像现在留学生来，所以我就记得那时候，我姐姐跟我来了以后说，哎呀，谁谁谁哈，什么吃了什么苦，做什么活，我当时心里就暗笑哈，我说这算什么苦啊？跟我们那时候比起来，简直什么都不算。
那个时候是苦中苦，现在只是苦。
对对对，那时候真的是算作是很苦，但是呢，我一直因为我都觉得我没有太大的压力哈。
在当时那个时候，您是没有办法去做全职妈妈的，是不是？
应该是没有办法。
你身边，
而且我觉得那时候我也不需要做全职妈妈了，我儿子十几岁了，就
有这个道理。对对对，
对，
是是。
那您现在看到的自己的儿媳妇跟儿子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跟您当时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
应该说有特别大的区别，因为现在时代变了嘛。那从他们的对孩子教育的理念以及现在的这种社会环境跟状态呢，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所以你没有办法再用以前的那种方式套用在今天。这也是我要跟所有的婆婆跟妈妈们去讲的。
您说，
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做婆婆妈妈的有很多的看不惯。以为我们的儿子媳妇没有按照我们当初是怎么怎么样的，其实这个话是很忌讳去讲的，我觉得讲的也很不负责任啊。
您不会讲吗？
我不会。我现在真的不会。因为我觉得我们我们其实如果想做一个好妈妈，一个好婆婆，我们就要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其实你从哪里跟呢？你跟你的儿子跟媳妇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从他们那里，我到现在我都觉得我抱着很大的学习的心去跟他们学习。所以我觉得我从他们身上我能学到很多的东西。这个学习呢让我感觉到特别多的好处。比如说呢，我就觉得我心很年轻。而且我呢一直没有被这个时代所落下。我也不抱着我所有那种老的观念呢去看待问题的时候呢，我就会不断的让我创新。这样呢，我觉得我跟我的儿媳妇跟我的儿子他们之间呢，我甚至跟我的孙子之间都觉得越来越合拍，越来越和谐。
这个形式太年轻了。但是想问小凤姐一点，
变成小孩了。
对，其实很多家长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我在这边就直接说了，其实很多婆婆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哎呀，我自己的儿子一个人在支撑这个家，他能不能撑得起来呢？他会不会太累了呢？您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怎么讲呢？坦率讲，最开始的时候有过一点。那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有，是因为我跟刘云我们之间这婆媳关系还没有恩爱到像今天这样一个我觉得是母女关系啊的情谊的时候。
所以那种感觉的出现跟婆媳关系的发展有一定关系。
第一是有这种关系，另外一句我觉得可能是我观念上有问题。那我也是在不断的学习跟进步当中。后来我就觉得，因为刘云，我们做婆婆的应该想，刘云是你的儿媳妇，她同时她是她妈妈的千金宝贝，也是个女儿。
对，
你的儿子是你的千金宝贝，她同时也是她妈妈的。所以我怎么看待这个儿媳妇，其实为什么我们要以妈妈的心去待她啊？因为都是孩子。对不对？都是孩子，就包括其实我现在对于外人的孩子，我都会有同样的这种爱的感受哈。都不容易。我觉得这个点，其实这个观点呢，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另外一个呢，你还要有一个想法，将来就像你知道我后来怎么想，你像我爸妈，他们非常的恩爱，他们一直到老，谁最亲？他们俩最亲。因为这是命定当中的一个夫妻关系。对对对。那我的父母他们最亲，那将来呢，我的儿子跟媳妇他们是要白头偕老的。将来他们俩的关系最亲。我今天如果我只心疼我的儿子不心疼我的儿媳妇，就我就在中间插了一杠。
是，
实际上我还是做了那个不和谐的一个因儿出现了。也就是说，换句话说，我干涉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你明白吗？
可以这么理解。
所以从心里边呢，我就完全去掉了。而且有时候其实力气活如果我儿子不干，让我儿媳妇干，我还愤怒呢。
是吗？有过这事吗？
有。我没有说出来可能，但是我心里会这么想。而且我觉得就像刚才刘云讲的，我们应该有个正确的观念， 在家里带孩子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儿。
没错，
我一直都觉得我的儿媳妇真的是我特别值得让我骄傲的，引以为傲引以为荣的一个儿媳妇。
嗯，
很多人带一个孩子已经叫苦连天了，
是，嗯，
他经常带两个，其实有时候我没有说出来哈，
嗯，
比如说我特别忙的时候，他就，所以我们之间是互相体谅哈，从心里默默的体谅。
嗯，
我特别忙的时候呢，因为刘云知道他很支持我，
嗯，
同时他就默默的，比如说我每个星期我要带孩子，
嗯，
他就说今天他不吭声就不让我带了，
嗯，
我心里非常知道哈，我说到这儿很感动哈，我知道他是对我的那份爱，
嗯，
所以他觉得，哦，我婆婆今天这么忙了，我就不让她带了。因为我有的时候，刘云知道我是一个很直的人哈，哎呦，我今天累死了，
嗯，
他们会听到我老念秧哈，我今天好累，我好忙啊，
嗯，
所以他们就很默默的就不用我带了。
嗯，
就我其实我带孩子是我特别大的乐趣，因为他俩孙子跟我特别的好。
对，您说您的心变得年轻了吗？
对，我
心
变，对，这话说的，
嗯，
是，所以我觉得其实哈，啊，说来说去，无论是做妈妈的，做婆婆的，
嗯，
你面对你的儿子也好，媳妇也好，女儿也好，
嗯，
甚至你周边的人也好，
嗯，
如果你都以一个同样母亲的心去对待他们的时候，
嗯，
那我觉得爱就在你们中间产生了，
嗯，
和谐的关系就产生了。
嗯，这句话特别好，但是还是要提一些不和谐的因素，我还是要把问题抛给刘云。就是在于小凤姐之前是妈妈，现在做奶奶了，然后你现在做了妈妈了，
嗯，
但是我知道有些时候奶奶也特别想跟孙子相处，不是吗？
嗯，
如果妈妈就是说，因为我经常看国内的电视剧啊，经常就是妈妈不允许奶奶过来带孩子，为什么呢？怕老一辈太惯着孩子了，把这个孩子给惯坏了，
嗯，
对，
嗯，
但有些时候呢，我得把孩子交给我自己的妈妈去带，就把孩子交给奶奶去带，因为奶奶可以帮忙去看着孩子，我自己太累了做不过来。嗯，这两种想法在你的脑海中曾经出现过吗？
没有，
没有出现过。非常感谢，
真的没有出现过。嗯，我觉得因为刚刚也说到了，我们其实对孩子的教育真的都是非常的在意的，所以说我宁愿自己累一点苦一点，我都希望能够给孩子最好的，尽我不能够说是最好的，因为最好的有更好的，但是我觉得我尽我自己能力给孩子最好的，我不会想说，哎，如果我累，我自己要轻松一点，我把孩子丢给我觉得我不放心的人带，
嗯，
我觉得我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我
证明真的是这样。
我给孩子找一个学校，我不给他找家附近，因为附近的一些 kindergarten 我不是很满意，
嗯，
我宁愿每一天都开40-50分钟的车子去一个我很放心的学校，
嗯，
然后我已经坚持了有将近一年的时间，然后我觉得这是值得的，
嗯，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值得的。所以回到刚刚你问我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会累，
嗯，
但是你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时候，你会就是走正确的路。还有另外就是另外一点，就是你刚刚提到的说，我会不会不愿意让我婆婆来看孩子？
对，会吗？
不会的，是完全不会。我知道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
嗯，
他们都怕婆婆来
帮
他带孩子，
嗯，
因为很多的价值观呐，啊，人生观呐，啊，教育孩子的一些方法呀，有很大的就是不和谐的地方。
嗯，
为了避免这样子的不和谐产生矛盾产生，所以他们不愿意让婆婆来带，
嗯，
或是不愿意让家长来带。
嗯，
但是因为刚刚也说到了，我跟我婆婆在育儿的理念上是非常的合一的，
嗯，
然后最主要她是非常的尊重我跟我老公在育儿当中的一些观念的，并且愿意支持帮助我们去执行这所有的一些原则的一些问题，
嗯，
然后培养孩子一些好的习惯，
嗯，
所以相反的，我非常的愿意让我孩子跟我婆婆建立关系，
嗯，
这样现在我觉得就是，
嗯，
我觉得现在就真的是一个非常和谐的一种状态哈。他是每个星期帮我带一天的孩子，
嗯，
他们就是两代人都非常的激动。我跟我孩子说，
嗯，
你知道今天奶奶来带你去动物园，他们说太棒太棒，好开心。然后我婆婆其实她虽然真的是非常的累，但是她每一次看到孩子的时候，几乎都忘记了疲惫。
嗯，
虽然她肉体还是会累，但是她心理上真的是完全的放下。她说，我真的很享受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光。所以我觉得，
嗯，
我觉得隔辈在一起的相处，在一起所产生的这种化学的反应，
嗯，
我觉得是上帝给我们 家庭带来的非常大的一个祝福，
嗯，
然后也让孩子能够感受到了除了父母以外的那种无条件的爱，
嗯，
无条件的关怀，
嗯，
那种你知道吗，那种就是对心灵的那种滋润的那种元素，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非常的棒。
其实听小凤姐跟刘云说了这么多，我还想最后抛给小凤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您之前已经说过，您鼓励大家就是说在做婆婆的时候呢，一定要想清楚儿媳妇刚进这个家门的时候她自己有一种局外人的感觉，因为她刚走进这个家门，您跟儿子可能不自知，但是这个时候一定要小心的去照顾儿媳妇的感觉。同样的话回来了，这个时候儿子跟儿媳妇成为一体了，成为一个家庭了，您这个时候有没有一种局外人的感觉？
怎么说呢，就像我开始康健，其实我已经讲了哈，刚开始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会觉得好像失去儿子了，但是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慢慢一个调整的过程。另外我觉得很重要，如果你现在让我重新再做一次婆婆，我觉得我肯定比之前做得更好。
我想问一句话，就是说您的这个调整是将自己从一个局内人调整成一个局外人吗？
应该坦率的讲可以是这样哈，就是这样说，因为他们是一体了。
我想问刘云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之前婆婆有说，婆婆在跟儿子一开始相处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照顾刚进门的儿媳妇，你跟你的老公之间有特别去照顾婆婆的感受吗？因为这个时候婆婆可能她自己知道自己是个局外人，但是你们有特地的想让她成为一个局内人，让她有那种家的感觉吗？
其实她一直都是局内人。
这个回答特别巧妙。
我也觉得是啊，
我们真的一直都把她就是应该说在守住我跟我夫妻的这个关系的基础上，真的是把她邀请进来成为局内人，真的有任何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愿意跟她分享，因为我们真的因为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坚强的后盾，他是有智慧，他是有爱心，他是有耐心，他是有信心的。我觉得有什么东西不愿意跟这样子的妈妈分享呢？
我快哭了。
张曼婷，
特别好。最后一个问题抛给小凤姐，小凤姐刚刚特别想表达什么，但是被我打断了。可是这个时候我想让您说的就是，母亲节到了，作为一个妈妈，有什么话想对自己的孙子，对自己的女儿，也就是您的儿媳妇，对自己的儿子说的呢？
其实这节目做的我心里特别的心潮澎湃哈，我真的一直是特别感动哈。我跟了我的儿子跟儿媳妇儿，可以说甚至跟我的孙子哈，我们之间的既是这种长辈小辈之间的关系哈，母亲婆婆儿子媳妇我们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同时呢，我觉得我们真的就像好朋友一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特别特别知心的朋友。我可以说我的儿媳妇跟我的儿子，他们都是我的那个有个词儿叫闺蜜哈，我真的觉得他们就是我。所以我没有办法像面对我可以说我的一双儿女，我不把我的心去敞开，我什么什么事我都会跟他们说，包括说实在的哈，比方说我儿媳妇跟我说，妈妈你应该再找一个哈，我们之间可以他们可以帮我去看谁成谁不成或怎么样。
哎，这多好呀。
而且我非常信任的，其实我信任我儿媳妇超过信任我儿子，不是说不信任了哈，因为女孩子嘛，她更细心
细腻一点，
哎，她会更细腻一点，她会更帮你说在这方面啊，各个方面她都会，哎呀，我就觉得这个有个女儿太好了那种感受哈。
但是我很好找了你的儿子，所以你就很相信我的眼光。
没错，说的太好了。至于我要跟他们说什么哈，我觉得啊，其实我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我非常感恩上帝让我有这样一个优秀的儿子，优秀的女儿，而且真的是非常优秀的两个孙子，我以你们为荣，妈妈永远都爱你们。
好，非常感谢小凤姐跟刘云今天加入到我们的母亲节特辑，分享了两位妈妈、两代妈妈及两代妈妈相处之间的一些非常感人至深的感受，非常感谢两位，谢谢。
好，谢谢夏雨，
谢
谢听众朋友，
谢谢大家。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